周三开喝，
你喝醉了吗？
老大不顺酒力，
原地下班。
我是老大，
我是酒力。大家早安，
嗨！
今天老大拖着他疲惫的身躯，还是继续来上老大不顺酒力的班了。
我今天做了博爱做，好难得。
你平常不会做吗？
平常不会，
就算车上都没人，你也不做。
如果都没有人的话，我会做。但是如果只要有人站着，基本上我不会去做博爱做。
如果站着的是年轻人嘞？
我觉得可能要看诶。假如说博爱座不是通常都是左边两个右边两个吗？
对，
然后只要右边那两个就是其中有两个空位是两个全空的，我就会去坐另外一个就是两个的位置、
哦、
就是我至少要让一边的博爱座是保持有空位的。
哎、欸，你真的是一个超级不喜欢让位的人耶。
因为我觉得很尴尬，就是有些孕妇你看不出来她到底是孕妇还是胖然后有些又是好像有点老但是又没有老到需要被让位的。因为我曾经就有让过位给一个算是我认为他蛮老需要位置的人，你要是跟我说不用，我身强体壮，你干嘛让位给我？你觉得我很老吗？我就想说我让位也错了吗？
没有啦，刚好快到站了，看起来很年轻。
对，我就只能这样子。然后我还要，他说你真的快到站了吗？然后他就问我说就是你真的快到站，那我才要坐。然后就跟他说真的真的。然后就是可能明明我还没有，我还离很远，那我就要再提前下车。
你就走到前面就好啊，就是车头那边。
我会觉得很尴尬哎、欸。
他总不会站起来大喊说：“哎、欸，你不是快到站了？”
我很怕那种一直被注视的感觉。而且有些像是比较胖的那个，真的就会很难，你很难去知道说他到底是怀孕还是就是单纯胖，然后肚子大，很没礼貌哎、欸。
我妈矮矮，然后她就是胖肚子，她肚子就是一颗球。然后我就那个问我妈说，如果你被让座那个博爱座，你会坐吗？她说就坐啊。
所以即便她是被误认为怀孕，她也觉得无所谓吗？
对啊，因为你当下不坐更奇怪，你要跟她极力辩解说。我只是胖，这些是货真价实的脂肪，这样吗？
欸，我真的是很难理解为什么肚子可以胖到变那么圆啊。
不知道欸，我们家也不太喝酒。
嗯，所以你们家就是算是苹果型身材吗？
没有啊，我是超级梨子啊。
真的吗？
对啊，我超级梨型的，我就是腰细屁股大那种啊，然后裤子超难买。
哦，然后你肩膀很窄。
我肩膀有窄吗？
梨型不就是肩膀窄吗？肩膀窄然后胖肚子屁股，就是胖下半身啊。
哦，那我可能不是，我可能是肩膀也宽，屁股也大，大腿也粗。我只是肚子没有胖成一颗球。
有啦，均匀均匀可以，你还是右手内捧。
好，谢谢你的发言。但我们今天就是我们今天要聊的主题跟右手内捧都没有关系，
还是跟形状有关啊，
跟热量有点关系。不知道从哪一天开始，我就发现那个限动，就很多人在打卡那个刁民酸菜鱼、
哦、
就是你要当刁民还是酸民什么那个。
台中上来的那间嘛，
我不太确定。具体来说，我个人是一个非常不会出门追逐新潮流的人。
你的欢乐就是来个冰旋风或是 Seven 的双麒麟，足以。
我不喜欢 Seven， 我喜欢全家。
哦，全家，全家 Seven 有双麒麟吗？
好像有，很少很少门市有，就跟那个斯乐冰一样飘渺。
哦，斯乐冰很赞耶，小时候的回忆啊，现在要复出了，可乐口味最棒。
对啊，但是只有某一些门市有吗？哎、那现在还可以在那边装了，然后敲一敲吗？
可以啊，我还是这样。我之前今年去买的时候，还是可以这样执行的。但我觉得它味道变了，
真假的？
对，它已经没有这么的可乐了。
哦、bad。但这不是重点，重点是那些很红的刁民酸菜鱼啊，他每次打卡都要配一大堆人在排队的照片，我就不知道为什么。
嗯，
这样会更降低我想吃它的欲望。
真的，我也是哎、看到排队我就会很斟酌，尤其是这种吃正餐，假如说是买甜点或是买那种零食可以放的，我就会觉得 OK。 可是如果吃这种正餐，我就会觉得我肚子当下就已经在饿了，你还叫我排那么久。
可是海底捞我可以耶。
海底捞你可以，是因为它就是有那个游戏让你玩吗？
我喜欢玩那个画画跟猜字的，还有我一直坐在那边，然后他就会一直拿那个老洋方块酥给我吃，我超喜欢吃老洋方块酥。我不知道在哪一集分享过，我一直吃那个老洋方块酥，吃到那个店员觉得我真的很喜欢，
送你一袋嘛。
对，他就送我一整袋，然后他帮我把黄色的都挑掉。
欸，但是海底捞真的蛮强欸，这个就是完全的绝佳的等候体验。而且我记得之前玩那个游戏，好像是你好像破多少关还是怎么样的，然后你可以折一定的金额，这超棒的
或是招待。
对对对，真的还不错欸。
像是不管是刁民酸菜鱼啊、海底捞啊什么的，现在夜市好像越来越多就是大陆的小吃， 像是魔芋爽、螺蛳粉、肉夹馍、串串、煎饼果子这些东西。
哦，煎饼果子真的很多耶。
可是我吃不懂煎饼果子耶。我一开始对煎饼果子的印象是它应该要是酥脆的皮，
嗯，
但显然它不是，它是那种有点软软薄薄。
是哦，欸，其实我也没有吃过，但我觉得它看起来就很像可丽饼，因为不是薄薄一层膜然后在那边烤，然后一样把它卷一卷吗？
哦，欸，那你喜欢吃软的可丽饼还是硬的？
其实我没有吃过软的。
真的假的？
我只吃过硬的。对，我没有吃过，听说正宗是软的，对不对？
对，你都吃到台式可丽饼。
对啊，
看来我们六月去巴黎要好好吃一下
正宗的软软可丽饼吗？
我之前看那个冷知识就说在法国卖最好的家电是那个可丽饼，那个圆圆的那个机器。
真假啊？所以做成脆的是怎样？面糊不一样吗？
应该是中筋面粉多一点吧，然后煎久一点应该吧。
哦，是哦，这么神奇。
好，反正我今天想要讲这个就是这些大陆小吃的原因是因为我那天看到一个新闻，那个新闻就是他写说，因为我都会特别去看那个生活区，嗯，我就看到那个最新排队美食牛肉汤泡面。
我知道是不是用那个就 牛肉汤先熬好然后把它淋到那个泡面里面去。
没错，因为我平常都没有在关心外面的事物，没有身体力行的追踪那个新潮流所以我就会特别去看新闻生活版。我看到这个之后我瞬间觉得说 What?你把台南牛肉汤淋到泡面上，一碗要卖150，我是跟这个社会脱节了吗？
欸，可是它牛肉汤是那种有调味过牛肉汤吧，就是不是那种清汤派系的。
其实我不确定，
我看它口味感觉都蛮重咸的啊，都是那种感觉像红烧汤头。
哦，不是那种那个文章那种汤。
不是不是，
欸，我是真的没有看，因为我就是看新闻文字说明，我看到一碗150我就赶快把它关掉，我觉得好可怕
你觉得泡面值150？吓死了。
新闻下面还写说很多人在排队，我想说太智商税了吧，牛肉汤本人就很好喝啦。
啊，很多人在排队哦。
你不是很常去台南吗？
我是蛮常去台南，可是我其实没有在台南的路上看过这种。欸，它是不是在某一个市场里面啊？
好像是，然后我看那个照片旁边是棺材板。
啊，这也太奇怪了吧。但是你说的那个影片我有看过，而且其实好像大陆更多那种短影片是这种，就是什么 老板来一碗小份的，然后什么几块肉，什么来个什么一两还是什么什么东西的
烤冰块。哦，对， 一两什么的
烤冰块。
之前不是有一个奇怪的影片是那个什么烤冰块加
粉。烤冰块是什么东西？
超莫名其妙。真的有啦。欸，但是虽然说有一些那个大陆短影音里面的那个食物我是觉得蛮奇怪，但是我真的有在大陆吃到真的很好吃的美食。我某一年去东莞的时候吃到一个超好吃的煲仔饭，我在台湾还没有找到任何可以媲美我在东莞吃到那个煲仔饭，它叫阿宝煲仔饭。
煲仔饭是香港的吗？
广东那一区都有的啊，就像炖奶一样，双皮炖奶真的也真的很好吃。
哦，真假的？你觉得煲仔饭好吃哦？
真的很好吃。你一定就是没有吃到好吃的煲仔饭才会觉得它不好吃。
对，我就是对煲仔饭印象超差的。
台湾的不是死咸就是饭太湿，真的是母汤。
我是去香港吃的，然后香港我记得我那次去，然后煲仔饭它不是都是用一个很像陶锅的东西，然后上面就盖一个盖子嘛。
嘿，
然后就是把里面的东西焖熟，就让上面的料陷入到那个饭的饭米饭里面，然后让它煮熟，然后最后你要用餐的时候你再淋上酱油，配着底下的锅巴一起吃。我每次看都觉得超烧，就还没有去吃之前我都觉得感觉超级好吃，但我去吃的时候我觉得哇靠超级难吃，就是咸到爆，一点都没有，就是它的那个味觉啊很不协调，超级咸，然后一点都不香，然后感觉那个饭跟上面那个腊肠是分离的。哦，还排超级久。
我在东莞吃到那个是它是排骨煲仔饭，然后它那个酱你一直加它就会一直有咸香咸香，它不会让你觉得很咸，真的超赞的。
一直加一直加，好难想象哦。
对啊，你就是吃到有点干了就赶快再加，超爽。真的
真的假的？不会太咸吗？
不会，我真的好怀念。而且我之前在广东那边还吃到一个市场里面的东北肉饼，它是薄薄的，然后里面就是肉肉末，超好吃。
好难想象哦。
然后还有去吃一个饭店，它早餐有一个粥，白粥，它的白粥是用干贝熬的，超香。
用干贝熬也太邪恶了吧，怎么可能会失败啊？
真的是赞到不行。
欸，可是我有一个蛮不能理解，就是像那个街头小吃其实我也很常看到，然后最近大陆就很红一个叫什么 霉豆腐吗？
那是什么啊？我真的不知道哎、欸，因为我 YT
就是一个
推荐我看一些就是大陆那边一些早市的影片，然后我都会一开始都觉得很奇怪，他为什么要推播这个给我？然后看一看，我发现很上瘾，因为他们都会竞拍那个老板超熟练的那个 SOP。
哦，对对对对，没错，
你应该也是看到类似这种吧？
确实，就是那种短影音嘛。
没有，我是看长影片，就
是
他带你走整个早市的那种。
哦，没有，我是看短影音哎。然后我每次看到那个霉豆腐，我都觉得很奇怪，因为他那个霉豆腐看起来就真的就是发霉的东西。
啊，等一下，那个霉是发霉那个霉吗？
对啊，就是发霉的霉啊。
我说它是中文字哎。
是吧？我看他们都这样打，因为它就整个很奇怪，就是它那个豆腐它虽然是白色的，可是你就感觉上面有一丝一丝的线条。
所以它真的就是发霉那个霉，然后写霉豆腐这样。
对啊，然后他就说，就感觉上面是长满白色的毛，真的很噁。
Ridiculous！
哦，对，它真的叫霉豆腐，没有错。
那有人形容它吃起来怎么样吗？
它就是，我看看，形容它长怎样，吃起来怎么样？好，我先讲一下它的功法，它是人工发酵，然后让豆腐表层长出一层哦白绒、毛茸茸的白毛。
Oh no！
然后要食用的话，你再把豆腐煎到两面微焦，然后加点辣椒酱。
Oh my god！
它真的是发霉的东西耶，而且你知道霉豆腐的由来？他其实是源自于那个朱元璋，他有一次兵败徽州，然后他在逃亡的时候就是缺乏粮食嘛，他就四处搜罗能吃的食物，结果最后在草丛里面发现几块百姓遗落的那种白豆腐，可是这些白豆腐已经腐败然后长毛，但是因为当下实在没有能吃的东西，然后呢他的朱元璋的随从只好硬着头皮把豆腐烤熟给朱元璋吃。就没想到朱元璋意外喜欢。
Oh my god， 不愧是平民皇帝啊。
就火起来了，好好笑啊，超恶的。
哇、wow ，
不能理解、
欸、明明都是看跟那个宫廷小吃有关的，我怎么看到都很好吃，你怎么都看到这种奇怪的？我之前看 YT， 然后他就有推荐我看那个早市嘛，然后我有一个觉得超酷的早市一定要跟大家分享。他在拍那个西安小南门的早市，他的早市超酷，就是在城墙下面的一排，有100多个摊位，住那里每天早上吃早餐应该都会选择困难。
有100多个摊位任你挑选，
没错。但里面卖很多东西都是碳水炸弹，像是油茶麻花、宫廷香酥牛肉饼跟油条灌鸡蛋。
牛肉饼听起来就超好吃的啊！
对，那个宫廷香酥牛肉饼真的看起来超好吃。它那个宫廷香酥牛肉饼，它的饼皮很特别，它是先把那个面要擀成一个条，很长一条。然后那个师傅就要一直甩一直甩，然后加那个馅料跟很多油酥，然后就一直甩一直甩，然后边拉长边卷。
但是有点像烙饼那种吗？
烙饼要边拉边甩吗？
烙饼是一丝一丝的啊。
我为什么你现在说烙饼我只想到那种印度大烤饼？
那是甩饼吧。
那烙饼具体是烙什么东西？
烙那个饼本身啊，就它吃起来就是一丝一条一条的啊。
圆形的吗？
它会卷成圆形的，可是实际上你可以把它一条一条分开。
哈，公山小，
它很像那个马铃薯，就是旋转马铃薯那种，不是都是一丝一丝，一个圈一个圈的，但是它最后会绕成一个圆吗？
马铃薯会绕成一个圆。
好，总而言之，它就长那样啦。
Oh, OK OK， 好，反正我在看那个影片，那个真的超好吃。然后那个师傅就要一直甩，一直甩，然后抹油，然后甩甩甩，然后再他把它卷成一颗，会是有点像椭圆形状的东西。然后卷成那个椭圆形状的东西之后，他就把它压扁，然后把它像葱油饼一样拿下去炸。
哦、这听起来就不会失败啊，
炸到黄金色感觉超赞。而且这个饼啊，它叫宫廷香酥牛肉饼，它就是因为在唐代的时候，这种牛肉饼就是你要边甩嘛，然后把它边卷边甩边卷，这种是一个很难的功法，所以它是宫廷里面才可以吃的御用点心。
哇塞，
但是后来因为安史之乱，然后宫里的那个厨师他们就失业了，御厨失业，但是因为他还是只会煮菜，所以他就变成民间的厨师。他们就把这个宫廷香酥牛肉饼把它拿出来卖，这个饼在长安城里面就非常有名气，然后就一直流传下来。重点是我光听那个做法跟他的那个原料，把好吃的东西聚集在一起，出来一定是好吃的，好不好？
肯定的啊！欸，可是早上吃那么 heavy 不会拉肚子哦？欸，我真的很佩服早上可以吃葱抓饼或者是萝卜糕的人欸。我肯定胃痛到爆。
你在佩服我吗？
对，就是你。还有那个煎饺，叫阿姨煎酥一点，然后我都看那个阿姨那个油一直淋一直淋。 好可怕。
好，没错。然后早上还在吃什么双麒麟？
对，真的很狂，而且是一大只双麒麟。
如果早上有卖叉冰，我可能真的会去吃叉冰。
为什么啊？你的肠胃真的是铁打的，是不是？
不是啊，你不觉得一大早起床心浮气躁，吃碗冰 ，Oh my god， 快乐似神仙，
这逻辑完全错误，好不好？而且重点是，
我刚刚就去买了叉冰。
你是帮阿嬷买还是帮自己买？
我顺便帮自己买，
弥补你今天没有吃到全家双麒麟的遗憾之心。
没错，而且我发现麦当劳的冰旋风那个 Oreo 现在很无感耶，
太少吗？
对啊，然后他也不给我搅一搅。
我有听说他现在不是换那个可以折起来的纸杯吗？
对，
他换那个杯子就是因为他要把那个容量，把他能装的分量缩小，等于是变相涨价。很坏耶，
真的太坏了。而且那个我现在就觉得那个汉堡是不是越来越小颗？
汉堡我倒是没什么 feel， 我都吃炸鸡，肯定要吃麦脆鸡的。
麦脆鸡太辣，下一位。
讲到麦脆鸡，我觉得我最近就是不是最近，应该说我一直来有一种癖好，因为像你不是都会看那个人家的早市的影片嘛，小吃摊影片。
没错，
我就超级喜欢看那种网络上人家吃播，尤其是那种大胃王挑战。我每次看他们吃那么多，我就超级满足的
啊，
真的很满足因为就是我自己不能吃那么多，第一个是食量不允许，再来是身材也不允许。所以我就每次看他们吃，然后又瘦瘦，觉得好疗愈哦，然后就可以吃超多。他们是一手一只那个炸鸡，哇，超爽的！
我每次看到那种大胃王影片，我都在想说，
你也想去挑战？
不是，我都在想说他们是真吃还假吃
之前有很多人质疑的，所以现在很多人都直接开直播，就是完整版的那种
就让别人从头看到尾。
对啊，一刀未剪，还敢说我假吃？
说到大胃王影片，有个题外话是，我之前看过一个还蛮恐怖的影片介绍，就是一个外国人也是大胃王，然后他每次都是吃海鲜，吃很多很多海鲜，我有点忘记干嘛，反正他后来断更然后大家就从他的影片找出很多秘密，好像是他被绑架强迫吃什么的，好像是一个女生
对，我知道，就是只露嘴巴的那个嘛，我知道国外的，然后他还在那用手点那个摩斯密码，然后是什么 SOS 之类的。
对对对，他吃东西的时候就在偷点。
对啊，所以就没有后续了。
不知道后续就不知道是什么。我本来以为是那种，因为现在有很多就是实境游戏，他就是会故意弄一个假的账号，然后里面用个演员什么的，然后让群众发笑。
所以那个是洗流量的一种吗？
也不算吧，就是另类的艺术创作方式， I don't know。 但我不知道那个人就是那个影片最后的后续怎么了
可是如果新闻爆成这样子，大家都在发了，应该会有一些什么国安局介入吧，假如说真的有被绑架的疑虑的话。
绑架是告诉哪一论吗？还是什么？
我不知道，我们可以请法律系的同学来解答一下。
好，没错，但这不是重点，
重点是大胃王。
大胃王怎么了？
我觉得我有朝一日我会很想要去挑战那种炸鸡，不是炸鸡，鸡翅，啃鸡翅，就是什么50只挑战，然后30分钟内挑战完免单的那种。
我跟大家分享，老大超强，他吃鸡翅他会吃那个小翅膀的地方。
我真的是很不能理解，因为我从小我跟我妹就是超级会啃鸡的各种部位，我们都会啃，我们会把它就是吃干抹净。我们以前最喜欢的就是点那个手扒鸡，手扒鸡上来就是完整的鸡嘛。然后我跟我妹就是在那边肢解那只鸡，然后我们现在只要看到骨头就知道它大概是哪一个部位，就是哪一根骨头。
这不是爸爸的工作吗？就戴一个那个工地手套加一个塑胶手套。
对，一开始是，但现在就是我们小时候都会蒸这个，就比较烫的话就是我爸会负责，但是我跟我妹实在太爱吃，而且因为通常只要拔鸡肉的那个人就可以吃那个最好吃的鸡软骨，我每次都把它偷拔起来吃。
鸡软骨很好吃吗？
超好吃的，它就脆脆的，然后就吸满了鸡汁。
你说手扒鸡的鸡软骨吗？
对啊，超好吃的
我最喜欢吃鸡胸因为最大片没有骨头，然后看起来白白的漂亮。
那鸡腿咧？
我不喜欢鸡腿。
怎么会？
因为鸡腿它不是连到最后它有一个棒棒吗？
对啊，
就是它不是一个圆形然后加一个棒棒吗？
对
你能想象那个棒棒它就是连着鸡脚那个爪子？
你又没有在吃它脚，那你吃猪脚吗？
我吃猪脚的肉，但我不啃猪脚。二楼那种帮我切好的猪脚我就可以，不然我咬不动。
那还是跟它踩在地上那个脚连在一起啊？还是它比较大眼不见为净
你不觉得鸡爪看起来很可怕吗？
为什么？那你吃那个凤爪吗？五谷凤爪
不吃啊。
那很好吃
要啃的东西我都不太吃啊，我连那个麦脆鸡的那个 小鸡翅的那个翅膀我都不会吃哎、欸。有一次我跟老大不知道去吃什么，反正就是有鸡翅这道料理啊，我知道 IKEA
鸡翅超好吃的好不好，
然后我吃完的鸡翅就是它的骨头还是连着的老大的鸡骨头是一根一根分开只有骨头的样子哎、欸。
完全肢解，就是会出现在医学系的那个解剖图那个 X 光片的那种一根一根的骨头、
啊欸、你是怎么它咬下来了，它不是那个翅膀就会连着它上面那块肉吗？
我了解为什么了，就是龙舟队都这样子，
什么
龙也是这样子，它超不会啃的哦。我每次看到它啃我就觉得我、哦、好想帮你啃掉哦，它跟你一样哎、欸
欸。你知道我爸都会捡我吃剩的去吃哎、欸。就是我啃不干净的，然后他就会说你怎么吃成这样都没吃完
哎、欸，我跟你说我一开始我刚跟龙在一起的时候我也会啃，因为我就真的很接受不了，就是这我觉得这是对鸡的不尊敬、
oh、God, 好严重哦
然后我再把它捡起来啃，就是他吃剩，然后他就很惊讶说你干嘛吃我吃剩的，然后他说我们吃东西要吃干净啊，然后他后来他就是尽量不在我面前吃鸡翅，因为他知道就他不想我把 我吃他吃剩的，但是呢他又没有办法把它啃干净，所以他就干脆不点鸡翅。
他可以把那个翅膀扭下来啊我上次就把翅膀扭下来给你，然后你就说这翅膀最好吃、欸、
对啊超好吃的，我觉得鸡每个部位都好吃除了脖子跟头，
可是那里那个小翅膀那边没有肉啊，
怎么会还是有一些肉啊，它还是可以变成骨头的形状的。
那为什么不吃大块肉要吃那个小小肉，
就是有肉的地方就要吃啊、
哦、我个人呢根据我的观察我爸说连着骨头的肉是最香的、
嗯、连着骨头的肉是最香的，
请问可以把猪脚跟鸡翅都啃得很干净老大的这种感觉吗
嗯好像是真的耶，
真假的
哎、欸，对对真的，因为我好像有时候就会追求要啃鸡肉的感觉，像有时候吃咸酥鸡不是很多人都会点五谷咸酥鸡吗，
没错我就是五谷仔，
我有时候觉得是如果没有一些软骨或者是骨头让我啃我就不愉快，我就觉得失去了吃东西的乐趣，
少了一个肉的香气这样吗好严重哦
哎、欸，而且吃牛排也是这样子啊，不是越靠近肋排的地方越香吗，
我其实不知道因为我也没有很喜欢吃牛排
啊。对啊对，哇龙舟果然是一对的，都不喜欢有骨头的东西
哎、欸，但是我壳我可以哦，虾壳我可以，
你又不会把壳吃掉、哦、你会先剥好啊，
我有时候很懒得剥，我就会把头扭掉然后把虾壳连带吃掉
啊。你会吃虾壳哦，
就是我懒得剥的时候通常还是都会剥掉、啊、
我之前吃龙虾不是龙虾，
你吃龙虾吃壳我家带你去挂号了
那会吓死人，我之前有时候吃虾子也会吃虾壳，但是我发现我如果要吃虾壳我不能吃太多次，不然我胃会很痛哎、欸。会感觉会在里面刮，
这绝对有问题，我亲眼看到你吃鸡腿你把那个连着骨头上面那块软骨给它咬掉它不见，你没有吐出来，
软骨不一样、啊、
你没有吐出来
软骨可以吃啊，
那你虾壳也可以啊，它那么薄
可以啦，但是它就是会有一些尖锐的地方，
我知道你是不是都没有把它咬碎再吃下去
哎、欸，我觉得有可能、欸、可能因为我觉得它就是一个没有骨头的东西，所以我就不太咀嚼就把它吞下去了。
Oh my god， 那我们祝福大家能看到印度街头的小吃影片，拜
拜拜，
欢迎来到
知识考古。
今天的知识考古怎么会是我来讲呢？这感觉很老大哎、欸。
我也觉得这题目应该是我要来跟你探讨的议题。
好，反正我今天就代为转述这个题目啦。我们今天的知识考古是一个女生发的，
嗯哼，
基本上她最近好事将近，但是她有一点小小的困扰。
怎么说嘞？
我们原 po 是28岁的女性，她的未婚夫小她1岁，27岁，
嗯，好年轻哦。
没错，而且他们已经在一起8年了。
哦，
然后在一起8年之后会说是未婚夫，就是因为她已经被求婚了嘛，
没有错的啦。
然后他们这段感情关系都非常的稳定。
嗯，
去年的时候她跟她男朋友去那个露营旅行，然后到那个旅行的最后一天她就一直在等，她就觉得说差不多了吧，我们都已经有那个要结婚的共识了，这么浪漫的露营应该会跟我求婚了吧，她就从露营的第一天开始等等等等等，等到最后一天之后她男朋友跟她说我要去钓鱼咯，我把握最后一天偷钓一点鱼
啊，那女生好辛苦哦，换来一场空跟一些鱼
当时这个状态是那天月色正好，然后我们原 po 他就坐在橡皮艇上面，然后就在湖上映着月光非常浪漫，然后他男友就说我去钓鱼咯他就自己在那个船上哭了一个多小时、
啊、他没有带他去钓鱼哦，
可能我们原 po 也不想去钓鱼了
好、哦、然后
我们原 po 就在想说不 对啊，这不应该发生，我们不是都已经有结婚的共识了吗？他们露营了七天，然后这七天他们经过了各种壮观美丽的景点、
uh-huh, 哇塞，
然后也看了很多浪漫的日落，但是都没有发生求婚这件事情。
等一下露营一个礼拜也太久了，
所以就是一个很特别的旅行啊、
哦、所以他好啦， 难怪他特别期待。
然后因为到露营最后一天了嘛，他就在他的橡皮艇上哭哭哭
好悲催、哦、
他在橡皮艇上哭哭哭之后，他男友就跟他说，哎，皮艇要回来了，我们要收一收走了，因为他男友钓完鱼了。然后就在他们收那些鱼，然后把那个皮艇收起来放到他的皮卡上面的时候，他男友就突然跟他说，这个应该会让你很高兴，然后就给他了一个盒子。
什么东西？鱼头吗？
没有啦，那个盒子就是钻戒。
哦，哎，超不浪漫的哎。
然后我们原po就想说 What？ 我们这几天这么多浪漫史诗壮阔完美的场景，给我一个盒子，然后说我这个应该会很开心，连一瓶酒都没开耶。
所以他有说什么我们结婚吧之类的吗？或是请嫁给我什么好吗这种之类的？
没有，他就说这个应该会让你高兴
啊，好生气哦。
他男友还是钓完鱼给他一个盒子，然后他要男友要去把那个车开走，叫他赶快上车。
那是他钓到了吧，那盒子他钓到了。
反正我们原po是觉得说他当下是很错愕，但是他没办法拒绝这个求婚，因为他们的感情很好很稳定、
嗯、
所以他还是答应了，虽然他当下就知道他不喜欢这个求婚了。然后他就想说，好，你既然已经跟我求婚了，我们现在是未婚夫跟未婚妻了，他就一直暗示他男朋友说补偿他一个求婚仪式，他们现在是订婚的概念。所以隔了一年，他在同一周预定了同一个湖的同一个露营地、
uh-huh.
前前后后疯狂的暗示他未婚夫说，哎，得婚哦，你还记得吧，我们有一个订婚纪念的周年纪念日哦。
好疯狂哦。所以这个露营地是原po自己订的。
对，然后因为原po他们计划在今年的八月结婚，但是因为原po说他觉得他没有一个完整正式的求婚仪式，他觉得他没有办法继续结婚了。而且他是犹豫到他甚至看着那个订婚戒指，他看着那个订婚戒指他觉得他很漂亮，但是他看到那个订婚戒指就想哭。
哈，他也太庸人自扰了吧，当初不要答应就好了，莫名其妙。
对啊，你就说哎、欸，这个不及格再次，你就没有这
样。对啊，就这样就好了，干嘛要这样子，还闷了一年嘞。
重点是一年真的超久嘞，超闷骚。
对啊，
我们原po就说他是一个很容易感动的人，他朋友订婚的时候就是有那种什么朋友在场啊，然后气球烛光爱心啊，他会瞬间感动到哭。他看电影，浪漫电影爱情喜剧都会哭耶。
哦，那他还有个赤子之心啦。
没错，然后原po就说他现在真的很失望，因为他觉得错过了这次，他这辈子都没有办法再体验那个被就是充满爱包围求婚的场景了。
他是公主哦、
嗯欸、但是我觉得他不到公主，因为他有实际作为，不是只是吵吵闹闹，他甚至在同一天预定了同一个湖上的同一个露营地。
但是所以他有跟他的未婚夫明讲说他很在意，他没有好好求婚、
哦、他没有明讲，但是他有暗示，就是一直暗示。
男生用暗示的会很难理解吧、欸、他可能都觉得说你都已经答应我要结婚了，你现在是在欢什么、
欸、真的会这样。
对啊，那你当初不要答应就好了，
你有问题你就直说，不要在那边就是好像不爽然后又不说，问你要什么你又不讲。
对啊，而且重点是都一年了、
欸、但是这个讲出来就不浪漫。
嗯，我都觉得还好耶，因为毕竟他就是一个很在意的东西啊，如果不讲就是你自己会看到你钻戒就哭一辈子，也没有必要这样吧。
反正我们原po现在研究问题就是基于上述各种感觉，他觉得他好像没有这么爱他的未婚夫了。
就因为这样吗？
对，他说因为他未婚夫从来没有对他不好哦，而且他们是关系最紧密的朋友。
嗯，
他不想要因为这个求婚仪式就破坏他们之间的关系，但是他的感性告诉他说他没有办法再继续这段感情了。后来他就是受不了了，他就稍微再讲的明一点跟他男友说，然后他男友就说，哈，我没有办法改变已经发生过的事啊，这个是事实耶，已经一年多了。
你说那个男生他的未婚夫说他没有办法改变他已经求婚了这件事情吗？就是已经求婚就求了，谁管你有没有仪式感是什么？
他可能很抱歉就是这个求婚让他不满意，但是他说他没有 办法改变已经发生的事情，就是已经这样求婚了，他没有办法改变。但是原po就是因为他这样求婚，然后觉得很失望很难过。
那可能要看原po的表达方式，他是说他对于就是之前的求婚很失望而已，还是是希望他再补偿求婚一次？因为这两个是有点不一样，一个只是倾诉那个感受，一个是我要求你这么做。假如说是我都已经要求你这么做，然后你还说你已经无法改变事情发生了这件事情的话，那可能才需要生气一下。
原po是有讲说他不满意这个求婚，但是他没有额外要求他要这个求婚仪式，但是他其实想要，他只是用暗示。
哦，他就是开不了口了。
对，你要别人补你求婚也是，自己开口也很奇怪吧。因为我们原po说他希望那种求婚是你要单膝下跪啊，然后跟我说你为什么这么爱我啊，什么什么这种，
就是大家梦想中的一个求婚嘛，
也不用到很盛大，但是他说至少要让他觉得这件事情是非常正式的，你很重视，不是说这个你应该会喜欢，好像买了戒指就已经完成你的任务一样。
哇，这个很需要时光倒流器耶，当下就不应该答应啊。
而且我觉得你就算获得了一次补偿的求婚，你还是会一直想到那个钓鱼的夜晚。
对，确实是这样子，因为毕竟这第一次才是最真诚的啊，
后面就是已经有 say 过或是怎么样了。
可是如果他真的很在意的话，而且是在意到会影响他们之后的关系耶。
原po最重要的研究问题是要如何从未婚夫令人失望的求婚中继续在这段感情走下去。好严重，
好严重。
你要设身处地的想，你不是也很喜欢仪式感吗？
对啊，但是问题是我跟他的做法就会不一样，就是如果当下求婚仪式没有让我满意的话，我就会不答应啦。就是我就会，但我不会直接跟他说我不要这种，就是我会跟他说就是
再来一遍 NG，
就我跟他说你这样子没有想要娶我没有这么容易哦，就是用这种开玩笑的方式
哦，
就是请他再回去想想。
可是我觉得这是如果你是一个小而美的求婚，没有太多见证人的话，
对啊对啊，
可以这样。如果是他找了你各式各样的朋友来，然后在你家搞了一大堆什么鲜花大道啊什么有的没有的，然后甚至你爸妈都在，你还要当面拒绝他吗？
欸，但我觉得求婚这件事是这样，就是你双方都已经要有就是我们两个是可以结婚的那种共识，而且要就是说明白，就是说好，我觉得我现在这个阶段我已经准备要，就是我已经准备好要步入婚姻了，就是双方都有这个共识之后呢才可以进行求婚这件事情。欸，假如说都没有事先跟我讨论好跟我求婚，我绝对拒绝爆。
那你拒绝了你会跟他分手吗？
可能不会当下，但我可能会过一段时间分，因为我觉得这个就很
你就怎么讲这么心虚
不是啊，欸，我觉得这种事情就是如果说两个人私底下那种那还可以接受，毕竟就是他不是，因为我会觉得说你在没有经过我同意就跟我求婚，然后又把什么我的朋友的家人找来，你知道给我人情压力吗？就是感觉我在大家面前不好接受，
逼婚，
对啊，不好拒绝，所以你才这样子吗？我可能会有一点不愉快。
哦，欸，我也是偏向你这种，欸，我就觉得结婚就两个人，你如果要求婚你就两个人，
啊，
不然对我来说我不需要什么求婚仪式还是怎么样，这个钱还不如省下来我们去吃一顿好吃的。
我会觉得说就是求婚仪式这件事情应该是当下的气氛，假如说它就是一个我们去可能稍微有气氛一点的餐厅，就是至少这件事情是要可以有记忆点的，而不是说就是你钓完鱼回来丢了一个盒子给我就跟我说这应该会很开心这个超级让人不爽。
不是，我觉得这也是求婚前的活动是钓鱼蛮好笑的。
对，而且甚至还不是两个人一起的活动，就是你自己一个人去钓鱼然后自己一个人带一个盒子回来，超莫名其妙的啊。
欸，我觉得他搞不好他在那个船上原po在船上哭的时候心里搞不好还在安慰自己说他一定是钓鱼是借口，他一定是去准备惊喜了没想到他男朋友真的扎扎实实的钓了鱼回来
欸，那他很厉害，他还有办法接受，都已经哭了一个小时。
他们在一起八年呢，啊，
在一起八年不是就一定要接受好不好？
在一起八年然后有结婚共识，只是纯粹觉得当下这个求婚不喜欢。
我还是不行欸，因为毕竟就是在一起越久越需要所谓的仪式感吧，因为你都已经没有那种想要结婚的冲动，然后你还这么就感觉好像我们在一起久了你就随便那种 feel。
那老大以一个正常女性 的标准，求婚至少要做到哪几点才算是一个
正常女性，
不会让人从看到钻戒就想哭的一个状态下完成这个求婚仪式。
嗯，必备的元素哦，我觉得至少不能
迟到
啊，这很基本吧，不能在家。
OK OK， 好好，基本基本，对不起，我又提出了一个非常基本的东西。
我觉得选地点这件事情也很要必须要很讲究，一个要不就是我超级想去的地方，就是可能我们对于那个地方有一个憧憬，可能或是我们一个特别的时刻。
我知道了，我先给龙一个答案，东京迪士尼美女与野兽套房。好，下一题。
欸，你完全抓住我的喜好。你知道我那时候就一直跟我朋友说，如果谁在东京迪士尼然后就是在看烟火的时候跟我求婚，我绝对答应。
笑爆
这就是我的标准。
欸，你看，因为我这是一个我很不喜欢就是搞一些很浪漫的东西什么有的没的，或是我对仪式感其实也不是很在意，但我觉得是可以 get 到的。
那如果求婚之前不陪你去吃烧肉或是麦当劳呢，你接受吗？
哎，不是，你求婚当下至少那一间餐厅东西不能不好吃吧。
所以麦当劳你可以接受，
麦当劳要看什么品相。
他叫你去买麦当劳回来，他再跟你求婚嘞。
我自己吃吗？
对，你自己吃啊，你自己去吃啊，然后你自己外带回来吃。
如果他求婚还叫我自己去买麦当劳自己吃的话，
拒绝，
那就是单人活动啦。
那就跟，所以就跟他跟原po的未婚夫去钓鱼一样。
对啊，至少我觉得你至少再不浪漫，至少要是双人活动，至少人要到吧。
对，
不要迟到然后人要到，这样很难吗？
我也不懂，你可能要问一下原po的未婚夫。欸，这真的超级没诚意的。
欸，可是你看我现在在这里说不要迟到其实很危险，因为维尼是一个紧张就要拉肚子的人常照然后他到时候他真的决定好，我就求婚然后订了一个餐，然后结果当天太紧张然后强照他就会迟到。
还是我先订一箱包大人给他
你说就算
忍一忍吧，
就算强照也要带着包大人去求婚不能迟到这样吗？
对啊，不然这个是你的点，你之后就会看着你的钻戒每天哭
我觉得我不至于哭。欸，我可能会帮他找借口。
哦，你是说就是转化你自己的念头然后让这件事情在你心里好过点吗？
我觉得我很容易就是在我自己交友圈里面很好的人，我就很容易他不管做什么再作奸犯科我都会帮他找借口。
那你觉得一年这个时间够你转化你的念头吗？
我觉得一年哦太小心
了。为什么要久一点吗？
不是啊，你忍了一年不讲，我觉得这个人心机超重的相处起来好累哦，我要一直猜他在想什么。
那我们的原po是不是改变不了了？因为都已经一年了，然后他还过不去那个卡。
好了，离婚啊！你们还没有结婚，你们只有订婚、退婚，
只有这样子吗？
找你的朋友，然后叫你朋友跟你的未婚夫讲，跟他说他快过不下去了，他看到钻戒就要哭，因为你的求婚前去钓鱼了，你进行了单人活动，
那应该更难以跟他的朋友启齿吧？
那你要怎么直接跟你男朋友讲说你的求婚烂透了，戒指还你？呸！就是他在东京迪士尼，然后他跟你说，他就跟你说啊，不行，我要去个厕所，他要准备钻戒，然后结果他去厕所掏的太久，掏钻戒掏太久，烟火已经放完了，他就过来说，欸，找到钻戒了，你跟我结婚吧。
会扣点分欸，我觉得可能要看隔天行程怎么安排
隔天就要飞回台湾了。
隔天就要飞回台湾哦？飞回台湾还是有些行程可以安排吧。
如果隔天还有行程就不能太尴尬对不对？
如果说是醉醺醺的情况下答应，那你隔天醒了还可以说我对于昨天发生什么事情完全没印象。
哎呀，觉得超觉得
那就说哈，结婚不知道哦，没有
哦。他搞不好已经完全鼓起勇气才说出来，然后你说什么结婚，你有跟我求婚吗？啊，你在跟我开玩笑吗？
啊，我知道了，我们原po可以 来一场这种就是外力撞击导致失去记忆的戏吗？
Oh my god！
欸，很不错欸。欸，没办法，你没有，你当你没有办法启齿的时候，你就只能借助外力了，
装神弄鬼
好了，那如果喜欢这集的话，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Podcast 和 IG， 然后给我们五星好评哦。
或是你有什么酷酷的研究问题，欢迎在 Apple Podcast 或是 IG 留言给我们，都会回复哦。如果有特别研究问题，可能也会拿来知识考古一下。那我们祝福大家
都在迪士尼被求婚，
拜
拜拜拜。